33节，我们注意到法老的梦被约瑟解出来，严格的说到32节就结束了。那个梦就是要有7个荒年，然后7个荒年，而且会很快的就来，而且荒年会吞没丰年，梦就到这里结束了，解梦也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下面约瑟还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才真是叫解梦，而这段话是在梦里面没有的。各位，就好像我们问小朋友或者是题目考试问，如果有一辆救护车，一次可以带20个人到医院去，那现在有200个人受伤，那救护车要带几次呢？我们说10次啊，那就解答出来了。那这是一般就是这样。可是在约瑟在这里，他不是只是解答那个梦的那个现象，他解决了梦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解梦者或解经者需要做的事，或者是我们讲过了解上帝的话需要做的事。你不是只在那分析不可杀人的里面的一切的文法历史的背景，你能够，我们不敢说解决杀人的问题，最少我们活出一个爱、正义和真理的生活，那才叫做真正的不可杀人。否则在笔上解释一下，那个不算一个圆解。下面约瑟提出法老的梦里没有的东西，而是也是上帝给他的启示，给他的答案。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荒年怎么样？丰年怎么样？荒年、丰年都是从神来的，智慧人也是从神来的。如果没有智慧人知道你在丰年该怎么做，荒年该怎么做，就算你知道要有7个丰年、7个荒年来，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你要拣选一个人，你要选一个人。哎呀，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当然法老选的就是约瑟，而约瑟在这里虽然不是毛遂自荐把答案讲出来，其实也就是让人知道他就是那个答案，因为他实在是聪明。你要拣选，那我们又要说，有没有储才经用的事情呢？有没有那个是一个人才却没有被有眼光的人拣选呢？匠人是不是常常弃掉那个可以成为房角头块石的宝贵的石头呢？像我常常讲，像和氏璧一样，没有眼光。会不会这个世界上实在千里马很多，可是伯乐很少呢？会不会这个世界上实在钟子期很多，伯牙很少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人才，可是人看不到，人不会提拔，人不会拣选。当然我们所有人最大的瞎眼盲目不会拣选的就是我们不会拣选上帝，但是感谢主，上帝会拣选属他的儿女，那就感谢主。只是我们需要在上帝的拣选之下，我们自己也能够有神的生命，也能够拣选上好的福分，不要像以扫拣选低下的，而不要像马大拣选人放弃了上好的，更不要像犹大曾经拣选过，或者迪马拣选过然后又离开了。法老要拣选一个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中外历史上都看到有些人就是储才经用，先知在本地就不受欢迎，但是就被别人有眼光的人拣选到了。这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比他自己的约瑟的哥哥还要更好。就跟大卫跑到非利士人地，本来是敌人，但非利士人还给他一些保守，而他自己最会用他的，或者最有经验知道大卫好用的扫罗却不能用。哎呀，我们实在是不会拣选，没有眼光，因为自己的罪恶常常有了错误的拣选。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聪明智慧当然我们看到真的只有从敬畏上帝而来。而法老也是有聪明智慧，因为聪明智慧的人也会拣选聪明智慧的人，物以类聚，这个法老实在太聪明了。我们这一次在这里再一次看到神在不信主的人、会灭亡的人身上也有非常奇妙的救恩，叫我们更谦卑的来学习，派他治理埃及地。所以我们在中国尤其春秋战国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会用人的人会破格用人的人，会不拘内举是不必 轻外举不必愁的、只要是人才的那是好。当然我们想考虑的不只是人才，我们最考虑的是他是不是敬畏上帝，信靠上帝派他治理埃及地。这个人是从外面来的，这个人是一个、从外地来的、不只要是人才就可以用、我们想现代就是美国就是最明显就是这一点，他能吸引人才去那，不管他是用力或怎么样，不管他吸引的是不是最好的、我们想没有吸引到敬畏上帝都不是最好，但是呢在世界上、在今世之子里面他是比其他的国家更能吸引好的人才，比较好的制度，比较好的待遇。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要这样行，要选一个最聪明有智慧的人，要有官员来管理这个地。各位，人需要人来管理，地需要人来管理。人和地如果有好的管理，就算碰到大饥荒也可以得胜。人和地有人来管理，就算碰到大丰年，他也能够储存，也能够未雨绸缪。但是没有的话，我们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反应了。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好，这个我不知道五分之一是怎么样算来的哈。为什么在七个丰年里面积五分之一，每年积五分之一，大概约瑟知道那个丰年会丰富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步，每年积五分之一而不是七分之一哈，到了七年所积蓄的就能够补那这七年完了补那七年的饥荒，而且我想到第八年都还有余，因为第七年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种了。这个考虑也跟我们想到安息年一样啊，是如果真的遵守神的话，神会让连续三年都有收获啊，在免得在不工作不耕种的那一年没有东西，而且下一年也没有东西，神会预备，你听神的话神会预备，你听约瑟的话你就在荒年不会害怕。那这也真的是需要勇气啊，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丰年的时候，第一个丰年那么多，那么约瑟却开始忙着建谷仓建仓库，要存钱要存钱，哎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这么多东西你还要花钱去盖那谷仓。然后到第二年第三年，特别到第七年的时候，那丰年的东西已经这个像太史公讲的太仓之米层层相因啊，已经多得不得了了，哎呀就丢掉嘛，你还要花那个钱建谷仓干嘛，每年都吃都吃不完，你还要继续不断的积蓄干嘛呢，浪费公堂，愚蠢。在很丰富的时候盖谷仓干什么，人常常在饥荒的时候才盖谷仓啊，要赶快预备存一点，可饥荒的时候就不要盖谷仓了，因为已经没有东西了。在洪水来的时候才想要盖水坝，在还没有水的时候就要盖水坝，你总是要先看得远一点，但是人就是看不到远处，现在有这么多粮食，每年都这么丰富，你积蓄什么，我们每年吃新鲜的不是好吗，你这样积到哪一年永远吃不完就烂了啊！但是约瑟有智慧，他看得到该执行这样的命令，别人看不到啊。这个在政府官员里面也好，国家政策也好，商机也好，商场也好，那能看得远的人，有眼光的人真的是少数，这种人才能来治理，这种人有聪明有智慧，看得远，看到那群众，看到多数人看不到的东西啊。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约瑟因为敬畏上帝，他有智慧解决了埃及的问题。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开始讲，有个无知的财主，他也是盖仓库，可是他盖仓库是出于自私的动机，是出于没有安全感，没有信靠上帝，所以同样做一件事，无知的财主是悲悲惨惨的，约瑟是被神称赞的。我们再一次说，不是说你在做什么才对，而是你为什么做这个，你做这个的心态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你做这个的本身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是错的。好， 约瑟就叫他们预备好这个，然后呢不要让这个地被饥荒所灭。约瑟真的是把这个梦颠倒过来了，这个梦是肥母牛被瘦母牛吃掉了，这个梦是好的被坏的消耗光了。可是在约瑟的生平里，刚好他就是把坏的用他的好来补足那个坏的，是他救了埃及，甚至是他救了他的哥哥全家。而从这里来讲的话，哎，这个梦约瑟的梦跟法老的梦不是相当的一致吗？就是向约瑟跪拜的那些禾捆是可能算是那个枯干的禾捆，但是约瑟是一个丰富的禾捆，让他们能够饱足。约瑟的家人是那个瘦的母牛，而约瑟是那肥的母牛，但是约瑟没有被吃掉，反而养了那些瘦的母牛。哎，我们真的再一次求主让我们能够像约瑟一样，不被罪恶所善胜，而能以善胜恶，能够更好。所以这个梦可以说约瑟解的最完美，可是又好像跟梦原来的情形完全相反啊。解的对，但是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就是因为有约瑟把那本来是要被饥荒吞灭的，变成被丰富所救。